大人想到宣教想到什么？后面那个人在国外，好，其他人呢还有什么就是印象或者是想法吗？走出去，好好，这些都很好。好，那就是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这今天我们也念过了，在圣经里面神对他的 mission 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义。那我们大家可不可以再来 念一次，就是马太福音上面跟那个马太福音下面都一起念，我们一起念一二三。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好，那下面那节我们一起念。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好，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说，神的 mission 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国做见证。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神的 mission 啊，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就是两方人嘛，两方人。第一方人，又停了，他是。OK， 好，没有办法从这个。好，好，那我可能没有办法控制。好 ，anyways， 第一方人，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万国万民跟神的这个 mission 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神要我们使万民做门徒，也要让我们要福音传遍天下，让对万民做见证。所以其实这个世界跟神的这个 mission 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认识这个世界，来知道这个世界的状况，我们这样才能就是更加认识神的这个 mission。好，那现在我们就是坐在小家，你们应该是跟自己小家坐嘛。那我们现在就有一点的时间，每一有十题，看你们对这个世界到底认识多少。那每一题我给你们30秒讨论，然后我会问你们，就是觉得哪一题对，然后你们举手跟我讲你们觉得哪一个是答案。那第一题就是上面那一题，世界上自称是基督徒的比率有多少？这包括就是摩门教、天主教，就是只要是基督教统称基督教，你们觉得多少？啊，完蛋了，没有看到刚刚那个。好，我刚刚不小心按到了 ，That's so sad。好，我刚刚已经按到了，所以这一题就不算，这是算练习题，好不好？看你们就是有没有真的在讨论。好，那这一题的答案呢，是全世界的人口大概有70亿，在这个70亿人口有32%，大概是22亿的人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但是呢，其实自称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就是相信圣经是完完全是神的话的福音派基督徒呢，其实只有6%。那就是给你们一些其他宗教的一些比例，就是穆斯林呢大概是全世界的23%，印度教大概是全世界14%，Buddhist 佛教大概是全世界7%，没有信仰的大概是全世界14%，我们福音派基督教只有6%。好，下一题也是讨论哦。你们基督徒比率最高的国家是？你们先讨论，等一下我会问你们，让你们有举手时间。好，讨论好吗？好，来开始哦。 觉得是 A 美国的举手。好，有一些人觉得是 B 中国的举手。没人。觉得是 C 肯亚的举手。好，很多人。觉得是 D 巴西的举手。好，也很多人。好，这其实有点难，可是答案是肯亚。好，肯亚他福音派的基督徒 49%， 一半，快要一半都是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那其实美国、中国、巴西这些国家都是算是全世界最多，就是很多福音派的基督徒，所以第二应该是巴西，然后第三我忘了是中国还是美国，反正就世界前四这样。好，基督教国家全职服侍的人占全世界全职服侍的人比率多少？就是全职在就是全职基督徒全职服侍的人，在基督教国家里服侍的人有多少？好，猜 A 20举手。好，猜 B 55举手。好，猜 C 70举手。好，猜 D 95的 percent 举手。好，只有康佳哥哥一个人。好，答案是95。你知道吗？这世界上全部基督徒全职服侍的人有 95% 在基督教国家服侍，这意味着只有 5% 是不在基督教国家服侍的人。那这个哦，对不起，你们是哦，好，题目看不懂，对不起，我中文有点烂，请包涵。那就是这样意味着就是只有 5% 的同工是在不是基督教国家服侍。那其实在这 5% 里面有更少的人是在为就是福音慰藉的民族里面工作，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好，第四题，前三个基督徒最受逼迫的国家是复选题，你们可以选三个。好，好，好，前三个，有没有人要举手猜一猜前三个是什么？前三个国家是什么？好，那边 A C， 你可以念出来国家吗？好，有人猜 A C， 还有其他人吗？A B 猪，好，好，刚刚那个人比较接近，答对了两个。A C 其中有两个是对的。好，只有对一个。好。好，我公布答案，因为时间没有了。第一个是北韩，第二个是索马利亚，第三个是叙利亚。这三个是全世界前三名最被逼迫的国家。那其实剩下都是前十名，所以这一题超级难。那其实在全世界前十个基督徒最被逼迫的国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是穆斯林的国家，除了北韩外剩下两个都是穆斯林国家。好，基督教成长比率最慢的区域是哪里？好，猜 A，北美洲的人举手。好，有些人猜 B 欧洲举手。好，也有蛮多人的猜 C 中南亚举手。两个人猜 D 中东的举手。好 好，有些人。好，答案是欧洲。其实欧洲啊，在全世界的，就是全世界这些区域比较，欧洲它的成长是负的，负的。有很多人是离开教会的，其他这些地方成长比率都非常的高，非常的快。Crap，sorry， 好，这一题哦。好，基督教最少的区域是中南亚，中就是中南亚，就是亚洲，就是中部跟南部。那中就是中亚，它福音派的基督教比率是 0.2， 少于1哦， 0.2。 那南亚就是主要是印度跟 Bangladesh， 好 Bangladesh， 它是 2%， 孟加拉吗？应该是孟加拉， 2% 是非常非常少的。第七题，基督教成长率最快的国家是哪里？好，猜 A， 沙特阿拉伯举手。没有人，好。猜 B， 中国举手。哈哈，好多人。猜 C， 印度的举手。有一些人。猜 D， 伊朗的举手。好，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好，这一题我圈错了，所以不要管我上面的答案。答案是伊朗 D， 伊朗。超级，我在查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是2010的资讯，伊朗它有 19.6% 的福音派基督徒，是非常多，成长非常的快。好，第八题，全世界人口里住在城市的比率有多少？这跟基督教有点跳脱关系，可是好 ，A 20%举手 ，B 30%举手，好几个人 ，C 52%举手，好很多人 ，D 75%举手，也很多人，好，答案是52。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类是住在城市里面，而且这个趋势是一直在成长的。我们人类是就是开始。都住在城市里面了。世界上有多少人因为言语的关系没有圣经、基督教书籍、录音等等？好 ，A 1亿的举手，一个人 ；B 2亿、2亿；C 3亿，好，很多人 ；D 4亿，好，也很多人。答案是2亿。好，在这2亿的人口里面呢，有2630种族，就是不同族的人。那最后这一题，世界上有多少人不认识耶稣，而且可能这一生都听不到有关耶稣的事情？世界上的人口。好，猜 A 15亿举手，有一些人 ；B 21亿的举手，好，也有些人；C 25亿的举手，好，也有人；D 30亿的举手，好，也有人。答案是30亿。这个世界上70亿的人口当中，有42%的人，他们称为福音未及之民。他们这一生，他们不断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在这一个生命当中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谁，他们周边没有任何的朋友可以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谁，他们讲的语言当中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谁。这个就是为福音未及之民的意就的意definition 意思意义。这是就是我们在宣教里面常常会讲到的这一群人。 那其实这一群人，我们就是有不同的方法来归纳他们。有些人是用国家，那更常是用群体。那群体它的意思就是一群有相同文化、相同语言，还有很多，就比如说相同名字啊，相同宗教信仰，相同历史。那我们就是很常用群体来表达这些人。那你们猜猜看，这世界上有多少群体？可以举手。就是有多少，这世界上有多少个群体？听不懂我的问题吗？两个。对，族群呀，族群 ，sorry， 族群。这世界上有多少个族群？对，就是几种，对，几种族群？没有，你们举手猜吧。7280，哇，好。世界上哦，是世界上有几种群体？好，没有时间给你们想了，因为好，答案是有16700，这世界上大概有16700个族群。那在这个16700个族群当中，有9800个族群是有再生能力的，意思是他们。就是自己的群体当中，他们可以在自己群体当中建造教会，他们是有教会再生能力的那个能力。可是呢，有7000多个族群是没有，就是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也没有可能听到福音。就是这一群人当中，他们没有基督徒，或者是不够基督徒能跟他们分享福音，能有能力建造一个教会。这些7000多个人群当中，他们是没有教会的，他们是没有宣教士的，他们是没有圣经的。很多人，就是很多这未得民族，很多是穆斯林，很多是佛教，很多是印度教。那我们在宣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要知道的另外一个 term， 是十四时之窗。那它是一个区域，就是在这个蓝色框框里面的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有什么特征呢？就是第一，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住在这里面，大概有44亿人口在这里面。那这个窗子里面呢，85%的人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他们是就是生活是在大概30块台币之内，每一天的生活，他们只有30块台币。而且在这个窗户里面，有60%的人口就是这些福音未及之民，他们就是没有希望可以听到福音的人。好，这照片有点暗，可是我大二的时候，我有机会跟内地会去中国云南那边3个月。那这3个月，我有机会就是跟藏族人在一起，他们算是这位福音未及之民的其中一个群组。那有一次我们就开车，我们要到西藏那边，然后在路上啊，就看到很多就是反正就是高山地方嘛，然后有很多的有很多的village。村庄 ，sorry， 好，很多的 villa， 很多的村庄。那我在车上就是听那些宣教士在讲。那宣教士我们经过这个村庄的时候，那个开车宣教士就跟我讲，这个村庄啊，你相不相信？从创世，从世界创造以来， 没有任何一个人踏过这个地方是认识耶稣的，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踏过这个村庄里面。其实我听了我是非常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们刚刚看了那么多数字，我其实从国中高中我也都认识这些数字，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那些数字对我来讲已经不是数字了，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居然这世界上居然有地方是基督徒没有，就是从创世以来基督徒没有去过的地方，哎，这些地方是完全没有认识耶稣机会的地方。而且我们在开车路程，就是因为蛮长一段路，经过好多这样的村庄，我其实内心非常的就是震撼。好，那我们就是世界可能对我们来讲有点太大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国家好了，我们来认识一个国家。我去年有机会就是在日本短宣10个月，所以我有机会认识日本这个国家。那我想把这个国家一些状况给你们讲。你们谁喜欢看动漫，请举一下手好不好？好，那里有一群超爱的。好，我也超爱看动漫，我最爱的是海贼王，我从小看到大，现在也非常喜欢。好，猎人我也很喜欢。好，你们知道吗？日本，你们知道这个国家人口有 1.3 亿人，在这 1.3 亿人当中，只有 0.3% 是福音派的基督徒。这可能对你们来讲有点难想象，那我跟你们讲，日本不是基督徒的人是台湾全人口的 5.5 倍。不是基督徒的人是台湾人口的 5.5 倍。好，东京，我那个十月我是在东京，跟大学生有就是做大学生的事工。那在东京有3600万人口，在这个人口当中只有2000个教会。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教会有一万，就是它是一个教会对17841个人。那我这里还有一个我没有放上去的一个数据，就是呢，日本大概有2000位宣教士，日本的人口是 1.3 亿。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一个宣教士是对65000个日本人，一个宣教士对65000个日本人，一个宣教士有办法跟65000个日本人传福音吗？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日本这么需要，可是宣教士这么少呢？它其实有很多原因的，它非常困难。它这个非常困难传福音的地方，困难度跟穆斯林国家是很像的，他们的人的心是非常坚硬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非常的贵，非常非常的贵。我在日本住10个月，我需要募款是我大学4年级的学费，4年加起来的学费大概台币120万，10个月120万，超级贵。还有就是它是个非常难成功的地方，有些日本人他们可能听福音听了5、6年7、8年，可是他们还是不会接受福音。很多宣教士在那个地方20、30年都没有看过一个人信耶稣，它是个非常难的地方。很多宣教士听说80%在那边会得忧郁症而回来，就回国不在那边了。好，上面还有一些数据，可是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就不再继续讲下去。总之而言，就是我有机会能够跟那边的大学生、那边的年轻人有一年的时间跟他们建立关系，跟他们认识他们，认识他们的生命。其实这 0.3% 基督徒比率里面，很多是老人，很多是40、50、60岁的人。教会也很多都是老人家，你们到日本教会很少看到有年轻人在里面，除非就是 有成功神学教会，那教会就是因为 Hillsong 就是 worship 很 high， 所以有很多就是年轻人在里面。可是他们其实传的福音不是圣经里面的福音，所以其实我在那在日本的那十个月，我不知道我有。好，很多很多的感想，我们没有时间讨论，所以如果有兴趣可以有时间约我。可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有一次啊，我们团队到新宿的government building， 他们的新宿市的管理的一个好，有点像台北市政府这样子，是新宿市的市政府嘛。好，就这样。然后呢，他们那里有一个就是一个展望台，我到那边40楼，我看出去这个景象，我用相机把它拍下来。这个是东京市的景象。我去过很多国家，我有机会就是去了11个国家。这些国家当中，我有去过很多城市，也看了很多的城市的景象，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城市。就是一眼望过去，完全没有尽头，它就是完完全全的都是城市，我看不到那个城市的边边，它就像海一样。那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多少人是不认识耶稣的？其实那时候我看过去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行走祷告，我们在为东京祷告，其实我是祷告不下去的。我觉得要在这个地方宣教有可能吗？要在这个地方让这里的人认识耶稣有可能吗？我一个人这么的渺小，我什么都做，我23岁而已，我能做什么？可是这个地方是黑的，有谁可以把光带到这个地方来？那个时候在我心中，这个世界这20、31的福音未及之名，在我的心中他们是黑的。他们如果没有人把亮光带到他们的身边，他们的身边一直都会是黑的。好，日本可能有点对我们来讲太遥远了，我们来台湾看看好了，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台湾的状况就是基督徒比率大概4%，可是呢，台北市基督徒比率大概是10%，所以呢，我们住在台北市的人，其实台北市并不是就是台湾这个图片。我就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我5年前也是坐在这边，跟你们一模一样。我去伯大尼美国学校，国中高中都是基督教学校，我父母都基督徒，所以我认为啊，台北台湾，我干嘛要在台北台湾宣教啊？不是新生南路一走出去都教会吗？那么多间教会，还需要神吗？为什么他为什么有很多的宣教士要过来台北台湾呢？可是高中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很多短宣，我在短宣当中学到了很多事情，我也看到了台湾是需要人去乡下传福音的地方。你们知道吗？客家人福音派基督徒比率是 0.35%， 也是少于1%。而讲闽南话的汉族人，就是乡下那些伯伯阿嬷，就是不在城市里面的人，基督徒比例大概是 0.9%。 这些都是这些在 Joshua Park， 就是在网络上都被列成是福音未及的民族，就在我们台湾内，我们根本不需要出国，根本不需要坐飞机到乡下就可以看到了。那这些人他们的就是信仰宗教其实就是民间信仰，就是你们应该也看过吧，就是家里那个红红的东西，那个祭拜祖先的坛嘛。 还有就是土地公啊、妈祖啊，应该就是我们大家都有听过这些名字。还有很多人是佛教徒。Sorry， 对不起，让我翻一下。好，再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我高中高二，高三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环岛的一个短宣，然后我有机会去到云林这个地方。在这地方，我们就是在一个我也忘了那个镇叫什么名字，反正我们就在这个镇里面行走祷告。行走祷告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大概高中，他在画偶像，在做偶像。那我们就有机会跟他聊天，所以我们就跟他聊，然后我们就问说，你觉得你以后会干嘛？你以后想要干嘛？他要说，我应该会就是继续做这个吧，继续画偶像。那我们就问他说，那你没有想要其他做，就是其他想要做的事情吗？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认识的就是只有画偶像，他父母也是做这个的。所以呢，他要继承他父母就继续做下去。其实我那时候听到了，我非常的伤心，因为我在想，神为什么我是可以坐在信友堂，为什么我是可以坐在这个青少团契这边，为什么我是坐在这边的人，为什么他是在那边做偶像的人，为什么不是我在做偶像？为什么不是他在这边？为什么神把你、把我放在这里？为什么他没有把我们放在那边？这让我想了很久。好，这些就是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短宣。我在教会的时候也参加了很多台东短宣，跟原住民在一起。那也有很多故事，可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讲。好，那我希望可以花一分钟的时间，一两分钟的时间，我希望你可以跟你小家的人讨论一下，我们刚刚就是听到这些数据啊，那听到这些事情，你有什么事情是就是你觉得你以前是不知道，然后现在知道了，可是而且听起来很震惊。有什么事情是印象深刻？我希望你们现在花一分的时间跟你们自己小家人讨论一下。
有这个机会可以还到转去。 异端，就是在对异端组织，在日本有十八万个异端组织，像是摩门教啊，不是，它不是日本，对，可是异端就等于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虽然可能自称是基督徒，可是他们会对，也不是说对立啦，就是他们会乱说福音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
东方闪
电，
对对。
伊斯兰教算异端组
织？不是，他算是
别的宗教。
异端组织应该是说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其实不是相信。
就跟你讲的东方闪电了嘛，就是那个女基督啊。
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来继续的往下看。好。没有时间问你们，可是其实我本来蛮想要问，就是抽人问，可是你们就自己留在自己的心里吧。好，我们回来神的这个 mission， 我们刚刚看到神的这个 mission 跟世界是有个直接的关系，那我们看到其实神的 mission 跟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神说你们要去，你们就是指你跟我，没有别人。好，所以我们这样子，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我们自己。好，你们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就是可能就是知道吧，可是没有体会到这件事情，我像希望你们可以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呢，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你们经过马路上经过的陌生人，你们班上的同学，你们的老师，你们的父母，你们的亲人，每一个人，他们以后去两个地方，而且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地狱，永远的绝望，另外是天堂，永远的荣耀。就只有这个两个地方可以去哦，而且是永远的，没有办法离开，你去了就没有办法离开了。而只有耶稣基督是可以把要去地狱的人带到要去天堂，就是带到天堂里面，只有耶稣，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答案。可是你知道吗？你跟我是拥有耶稣的人。我们刚刚听到，这世界上有30亿是没有耶稣的人，也没有希望，没有任何盼望可以认识耶稣，因为他们身边没有任何认识耶稣的人。对这些人而言，你跟我就像是装在保特瓶的，就是我们就像是可能有一个保特瓶里面有水，我们需要水，不然我们会死掉。你跟我就像那个保特瓶一样，虽然我们不是耶稣，我们不是拯救他们的，可是呢，我们却有耶稣。如果我们不把耶稣带到他们身边，那他们是没有耶稣的。我要问你们，你们到底相信什么？我从小也是在教会长大，我坐在这边坐了六年，我也是坐在这里坐了六年，每一天听讲道，参加主日学，去短宣，这些知识，每一个礼拜天都在背。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大家都会背。可是你们到底相信什么？你们跟我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相信，一个就是不相信。你相信这些，还是你不相信这些？只有这两个选择。你不能说啊，好像相信，可是又好像不相信。哦，我相信这个，可是我不相信哪一个。就只有两个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好，如果你选一，你相信，那你相信就表示 你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你知道自己有个新的身份。今年退休会的主题是什么？才刚刚去过，退休会主题是什么？什么？OK, 好，然后最后的 conclusion 是什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你们好，好，就是我们讲到很多关于祭司的事情，对不对？好，有人说对，谢谢。好，其实我们相信了这些，我们的身份是改变的。我们是祭司，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尊贵的一个身份。我们以前在那边左边，我们是被捆绑，是在黑暗里面。可是如果你相信这些的话，你是右边的，你是一个重新的人，你是一个新人。可是呢，我们在相信当中，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有两个选择面临我们。第一个是你相信这个，然后呢，你要靠着圣灵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听从上帝的话；还是第二个，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跟随耶稣，也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就只有这两个选择。你不能说我相信，可是我不想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就是耶稣说的不冷不热的人。那在圣经上说，不冷不热的人，就是有一天神要把你从口中吐出来，也就表示说不冷不热的人就是冷的人。所以呢，就只有两种人，一个是热，一个是冷，跟不冷不热，一个是相信，一个是不相信，一个是跟随，一个是不跟随，一个是背自己的十字架，一个是不背自己的十字架，一个是遵守上帝的话，一个是不遵守上帝的话。我觉得我因为从小就被基督教环境包围着，我非常喜欢在中间，我非常喜欢就是啊，我相信啊，可是我又没有那么极端，我不要被人家认为我是 Jesus freak, 就是我是个怪人，所以我很喜欢选择在中间。可是呢，有一天这个抉择面临了我，我没有办法在中间了。现在我把这个抉择也放在你们的面前，因为我觉得你们够大了，你们要开始自己思考自己的信仰。这不是父母的信仰，也不是教会的信仰，是你们自己的信仰，是你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你们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好，那你觉得啊，我是国中生，我是高中生啊，我要怎么参与宣教啊？我到底要怎么做？我又不能就是出国，就是放下一切出国，然后到异地去宣教。好，其实参加宣教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方式。那我这些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些。第一个是祷告。其实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神能够改变别人的心，只有神能够让人的心认识他自己。我们不管讲什么都没有用，如果圣灵没有在人心中工作是没有用的。第二个是关心神所放在你身边的人。你们有没有同学？你们都在学校吧？国中、高中，你们同班同学，谁可以举手说同班同学都是基督徒的？你们班上的人一定有人是不认识耶稣的。你们可以关心你们班上的同学，你们可以为他们祷告，你也可以带他们来教会，你也可以跟他们分享你的见证、你的故事。第三个，参加教会的短宣。我们教会实在是太多短宣了，我每一年国中高的时候，每一年大概参加三四个短宣吧，两三个、三四个。短宣是个非常好认识宣教的机会，可以让你们看看在自己生活中外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可以让你们看看这世界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到底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们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什么需要。第四个是认识宣教士。我很喜欢听宣教士讲故事，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像漫画里面的情景一样有时候。可是我觉得认识宣教士让我有更大的看见，让我可以看见神在这世界上的工作，让我可以看到神真的在工作，他真的在工作。有些故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令人吃惊，就是没有办法想象。第五是关心世界新闻。我知道可能在台湾就是看新闻，如果你们平常看新闻还蛮难看到世界新闻的，所以这个其实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就是你们要上网，可能要到就是 CNN 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反正世界新闻的网站来了解一下世界的新闻。你们知道现在伊斯兰国家发生什么事情吗？好，对，好，说谁哦？世界上不是台湾。好，对，其实关心世界新闻是让我们可以有办法，也是打开自己的眼界，知道说这世界上不是只有台北人，不是只有我们周围人，不是只有台湾，这世界是非常广大的一个地方，是有非常非常多痛苦，非常非常多需要的地方。好，那我想要给你们好，也是两三分钟的时间，我希望你们可以再回到自己的小组，然后呢你们可以就是跟就是彼此讨论说，你有什么就是你有什么方法是可以投入在寻找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可以做的事情，跟你的小组人讨论一下，或者是也可以讨论说不想做什么事情，就是这里面你最不想做什么，最想做什么。好好好，我们再回来，快结束了，快结束了，因为我们晚十分钟开始，所以请你们再借给我十分钟。好，好，回来了，回来了。好， 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我也不会点人，也不会问。可是我真的很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在，就是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去想这件事情。你们国中、高中，你们可以怎么样参与宣教？你们想要参与宣教吗？想要的话，你们可以做什么？好，其实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觉得，哦，要跟就是自己班上人分享，就是好朋友要讲耶稣或分享福音，是个超级疯狂的事情，我才做不到。还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哦，要爱那个非常三八又很烦，又在我后面说我坏话的那个人，怎么可能啊？太疯狂了，我又没有那样的爱。好，有些人一定会也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哦，要离开台湾，要搬到不知道穆斯林国家好了，要搬到穆斯林国家跟那边人传福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超出想象的疯狂，我没有这么疯狂。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呀，我也是个非常不疯狂的人，我不想要被人家认为是很疯狂的，所以我就觉得啊，传福音这件事情太疯狂了，我做不到。要爱那个好烦的人，太疯狂了，我也做不到。可是你们知道吗？我认识一个非常非常疯狂的人。那个人，他是一个王子，他住在一个美丽的国度当中，他拥有一切，他拥有爱他，就大家都很爱他，他拥有他想要任何东西，他都有。可是呢，这位疯狂的朋友，他把那一切放下，他决定要到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一个黑暗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待一天就会疯掉，对他而言吧，因为那个地方跟他所出生的地方实在太不一样了。可是他还是决定了做这件事情，他可以王子的身份来到那个地方啊，他可以用他王子的身份去，可是他没有做这个决定，他决定要成为那个地方的一份子。他知道说，当他成为那个地方一份子的时候，这是一个永远不可改变的决定。他知道这是一个，这个决定做下去后，他会一辈子的改变。但是我这位疯狂的朋友还是决定了，他来到那个冰天雪地又暗的地方。还不止这样子，我那个朋友他还因为希望那个地方的人可以进到他美丽的王国里面，他为那边的人上了十字架死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朋友那么疯狂吗？我那个朋友可以这么疯狂，是因为我那个朋友爱着你跟我。我那个朋友是为你跟我疯狂，欸，我那个朋友是为这世界70亿的人疯狂。我那个朋友的心中有一个灭不了的火，怎么样怎么样，那个火都没有办法在他心中灭掉。怎么样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让那个冰天雪地黑暗里面的人待在那边。怎么样，他都希望那边的人可以跟他有个很好的关系，来到他的国度里面。我这位朋友耶稣基督为你我这样疯狂，
难道我们不能为我们的这位朋友疯狂一点点吗？难道我们不能为这位朋友献上生命，小小的小小的疯狂吗？宣教其实是你跟我的回应，如果没有你跟我的回应的话，是没有宣教的。神他可以完成他自己的 mission， 神不需要用你跟我，神可以用别人，真的，神不需要用你跟我，可是神他现在却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跟他有同工，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跟他一起同工当中经历他，更爱他，更认识他。这是个恩典，这是你跟我的恩典。很多人没有这个恩典。好，我们现在要看一段影片。好，看这段影片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可以想一想，那位为你跟我疯狂，为这世界疯狂的耶稣基督，还有什么事情是让他这么疯狂的？
We were made to fight. We were made to strive. We were made to work. We were made to conquer. We were made to give ourselves for something that is eternal. Adam was given the command to do what? To go out and subdue. To bring everything in creation in harmony with the will of God.To do all his governing, all his things within the context of God's will. Now we live in a fallen world that lives in darkness and death. The kingdom of the evil one spread abroad throughout the land. You and I were not called to play video games. We were not called to sit in front of a television set.We were not called to give ourselves to trifles. We were called to advance a kingdom. To live with a passion, to fight for Him. And to only every once in a while drop our swords and look up for a smile. I want to fight. I don't want comfort. I don't want ease in Zion.Because the kingdom of God is built not by those who rest easily in Zion, but by those who go out into the streets and fight. And the weapons of our warfare are not carnal. They are mighty. Intercessory prayer,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and sacrificial love. men. Rise up, O men of God. Do what you were called to do. Be valiant and strong. And know that it's going to cost you. You take your stand beside Jesus Christ in His cause, and you watch the devil come after you, buffeting you from the outside and from the inside. But that's what war is about. And so He has given us a great commission to pace a room at night saying, there is a place where He is not worshipped, where He is not worshipped. There is a place where He is not worshipped. I cannot sleep. There is a place where He is not worshipped. There is a place where the flag of Zion does not fly. That's what we were made for. To set aside our little temporal causes and to give ourselves to this one great battle.
希望现在有一个时间是可以你跟神，你自己在神面前安静，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这是你跟神自己的时间。我希望你们想一想刚刚听到的事情，我希望你们可以问神说，神啊，你到底要我干什么？神啊，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啊，我虽然年轻，我很害怕，可是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真的很想要跟随你，我也愿意求你帮助我。我希望你们现在就用两三分钟的时间跟神祷告。其实我今天能够来这边跟你们分享这个 workshop， 我的内心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之前也是坐在下面的一个人。而神也给我恩典，让我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要跟随他。你知道我跟很多宣教士聊过天，他们30、40岁才被神呼召，才决定要一生跟随神，一生为他工作。他们跟我讲说，他们多么希望自己10几、20岁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回应神。 多么希望那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可以是为神预备，而不是浪费在别的不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坐在这边是个多大的恩典，而且可以听到这些事情是多大的恩典。我知道你们刚刚有些人站起来过，你知道你们站起来的时候我在后面哭，因为我实在太感动了。神是这么恩待我们的教会，让这么多年轻人可以回应他。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把眼睛闭起来，刚刚如果想站起来的人可是因为太害怕心中犹豫没有站起来的，我想给你们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回应神的呼召。如果你愿意，如果你今天听到圣灵在你的心中说话，如果圣灵在你的心中起了一把没有办法灭掉的火，如果你愿意，不管神以后带你到哪里，有可能是全时间的宣教，有可能是在教会全时间的服侍，有可能是在工作上职场中服侍你的同事们，不管神以后带你到哪里，你都愿意跟随他，虽然很困难也很害怕，可是你还是愿意在你的软弱当中，在胆小当中，你愿意跟随他。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请你现在站起来。哦，神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很软弱，主，我们只有高中国中而已，主，我们14、15、16岁、17岁，主，我们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主，但是我们有机会认识你，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你为我们如此的疯狂。哦，主，求你在我们的心中把这个不灭的火继续燃烧下去，圣灵，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你使用。主，不管你带我们到哪里去，以后不管你要带我们走哪一条路，主，我们都愿意被你使用。主，因为我们爱你，我们愿意跟随你。主，就求你用我们。主，求你用我们。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你们可以坐下来了，我实在是太感动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把剩下的时间